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。我们感谢主，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也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感谢主，你不断的光照我们，加信心加力量给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，求主亲自来光照带领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42章整个是这个克拉的后裔啊，他在艰难当中仰望神，也给我们很多的看见，让我们也学习如何在面对我们遇见的一切的困难。第六节他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有梦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沙山纪念你。有梦在前面也提到，就是我的神啊，我的心为什么有梦，在第五节也提到过。在这次提的时候，和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提醒，就是他在绝望的时候，感觉到被丢弃的时候，他就在约旦地，在黑门岭，在米沙山来纪念神。约旦地我们知道就是约旦河周围的那块地，这实际上可能指的是他所居住的那个应许之地，可能指的整个迦南地。黑门山我们知道，黑门山在以色列的北部，在加利利的北部。那么黑门岭，它每年那个积雪到了夏天融化以后，就汇聚到了加利利海。那么加利利海满了以后，溢出去以后，就这个水就到了约旦河，约旦河的水再往南流，就流到了这个死海，流到死海，这个水就再也没有出去，变成了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门岭啊，这是一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山，这是他们的这个饮水的水源。其实也在圣经里面也比喻这是一个生命的源头。米沙山呢，这个不是很清楚在什么地方，位置不详，可能是黑门岭的当中的一个小山。无论是什么地方呢，约旦地也好，黑门岭也好，米沙山也好，可能是这个克拉的后裔在艰难当中他脚掌踏过的地方，可能是到处流浪或者什么的，经过这些地方。他就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感觉到被神丢弃的时候，那么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他就开始纪念神。纪念就是去想，去追想。那纪念神的过程，其实最小的过程就是数算恩典的过程。那么这让我们看到，就是当我们在艰难当中，在祷告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祷告神好像神也没有垂听，没有给我们挪去难处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尤其需要数算神的恩典。一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想到了我们曾经在经历艰难的时候，神最后他的大能大力伏庇我们，把我们带出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信心就会起来。所以在忧伤绝望的时候，特别需要我们记得去数算神的恩典，去回想过往我们经历神的那个点点滴滴，信心就会重新拾起来。所以这个人啊，他是真是懂得如何去靠着神来建立信心。第七节说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相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波浪洪涛漫过一个人身时候，那是都有生命危险，就是这个表示他当时遇见的这个难处是非常大的。波浪洪涛漫过他的身，就说明这个仇敌的攻击非常的大。那实际上他也认识到，这些其实是神量给他的， 我们今天遇到的每一个环境，其实神是量身定做的。环境再大，也神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。所以下面就说，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。神一边给我们这个量了难处，把难处给了我们，一边又施慈爱。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可能经历的患难都不一样，有的可能重一点大一点，有的可能小一点轻一点，那么神是根据我们的承受能力量给我们的。所以神一边来陶造我们，一边来帮助我们，来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在经历艰难。他量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。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，这是他就是回想以往，可能回想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回想以往经历难处的时候，看到了虽然在艰难当中，但是神有爱，神有帮助。那么他在有了神的爱，感觉到神的帮助，他祷告赞美神，神是赐他生命的神。那第二节说，神就是永生神，这是我们正是一个借鉴的。所以在艰难当中依然赞美神，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圣徒。第九节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磐石那象征保护嘛，他知道神是 保护他的。在回想的时候，在艰难当中看到神向他施慈爱，所以他神是保护他的，他坚定的相信。那么像是保护他的神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他现在仍然在艰难当中，在困苦当中，他知道神也保护他们，他现在就来向神诉说自己心中的疑惑。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对神有一些不理解，我们可以问神，祷告可以问神，我们不问神也知道。所以我们诚诚实实的到神面前，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告诉神，神喜悦诚实的人。那你为何忘记我呢？就是我现在在艰难当中，神你怎么就不管我了，你离开我了？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疑惑，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那么这个环境也显出了他自己的软弱，哀痛那就是他没办法应对这环境，只有哀痛的这个功夫。所以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自己那个软弱，自己是有限的。他在这里边其实诉说自己的疑惑，来证明自己的软弱，向神祷告，是求跟神求答案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下面第十节，前面也提到过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的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这些仇敌羞辱辱骂逼迫，让他的骨头就像被打碎一样，那骨头被打碎是非常疼痛的。所以这个证明了自己这个遭遇是非常艰难的，然后这些人还在旁边还笑话他，你信的神，你信了个神，信的什么神？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为什么神不管你呢？所以他是诚诚实实的向神祷告，没有向神隐瞒。到了最后一节，他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有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他在数算恩典的时候，信心逐渐的起来，然后就劝勉，再次劝勉自己，前面也劝过自己，劝勉自己说，你的心为何有梦？你不应该有梦了，你为什么在里面烦躁呢？不应该烦躁了，不应该对神绝望。所以他在数算神的恩典，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自己的信心起来，他自己就有了答案，神不会不管他， 神的慈爱一直没有离开他。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答案？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越读神的话语，我们越认识神，越看到圣经当中提到的这些信心伟人、神的圣徒、这些使徒所经历的，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环境，神仍然会顾念我们。所以认识神非常重要，认识神我们在即使在落难的时候，一旦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信心就会起来。那下面他就是提醒自己，劝勉自己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。我们要称赞神，神喜悦我们的称赞。所以我们俯视神，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去敬拜他。就像神当时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告诉法老说，我要去拜我的神，允许我们离开。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亲近他，所以我们要亲近神，要赞美神，应当仰望神，等候神。那等候是需要忍耐的，需要很久忍耐的。忍耐就是我们在坚持不住的时候继续坚持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光荣在括号里面注了一下，原文是帮助。其实这个帮助就是救赎，原文里面实际上更清楚，帮助救赎。他是我的救赎，神是救赎我的，是帮助我的，是救我脱离困境的，他是我的神。所以知道神必不离弃他，神必会顾念他，一定会救拔他，所以他愿意等候。整个四十二章其实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励，就是我们学习忍耐，学习等候。在这条路上我们不能半途而废，一定要忍耐下去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要等候，一直等候神来帮助我们那一天。那神有神的时候，神可能马上会应用我们的祷告，神可能会推迟几天，可能是一两年以后才成就。特别是我为我们家里面不信主的这些亲人祷告，我们真的要有耐心，不能因为他们暂时说到了好多年，祷告好多年了，他还没信神没有拣选，我们就放弃了。我们听到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的人为自己的家里面人祷告了几十年，很久的祷告，最后神成就。所以很久的忍耐等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